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一起相聚在他的脚前，来一起读旧约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虽然我们都知道约珥书它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圣灵浇灌和末世的预言，但是我们盼望主能够帮助我们，不只是认识这两个题目，我们更从这两个题目的背后认识创造管理万有的神，对他的心意能够有多一分的了解。我们上次已经简单的把约珥书的背景跟弟兄姐妹做了介绍，那约珥书的分段我们说过要记住，它是分两大段。第一大段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段的圣经基本上就是讲耶和华的话。那第二段就是剩下约珥书所有的部分，是从第一章的第十五节一直到末了。那一段的圣经它的中心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如果再仔细的看一下第一段的话呢，第一段分作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只有一节，是第一章的第一节。这一节的圣经是耶和华神对先知说话，然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十四节是耶和华神对百姓说话。神对百姓说话又分成对着全国，对着醉酒的人，对着耶路撒冷，对着农夫，对着祭司，分成这五段对百姓所说的话。至于第二段耶和华的日子里面又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二章的三十二节，这个段落所针对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对着当下是怎么回事，然后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是耶和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它的意义是什么，最后第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乃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它对着期盼给人所带来荣耀的应许，那是一个神的新世界。所以我们如果简单的知道约珥书的分段，我们就容易的理解整卷约珥书神要向我们的启示它的中心在哪里，我们才不会断章取义。约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他是这么说，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昆图尔的儿子约珥。我们都记得耶和华的话是什么时候临到昆图尔的儿子约珥呢？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全国上下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蝗虫灾难，粮食树木青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耶和华的话 临到。如果你能够体会耶和华的话，临到这几个字背后所包含的意义，你就会知道整个约珥书虽然看起来是很严厉的一卷书，其实它一开始就已经向人启示耶和华这一位神是何等的有恩典有怜悯。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人在灾难之中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人关心你。几年前在美国的华盛顿 DC 有地铁相撞，结果车厢都翻了，很多人受伤。在那一场的车祸里面有几个无名英雄，他们自己本来已经从翻的车厢里逃出来了，然而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一些压在车厢里面受伤的人请求他们可不可以不要走，留下来陪伴他们。当然大部分的人都赶快逃走，因为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有几位无名英雄，他们居然冒着生命的危险就留下来陪伴那一些受伤的人。他们的陪伴给那一些人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人生活在地上，当有很多很多的灾难和痛苦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时候，那个本身就已经很痛苦，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还没有任何人关心我们，那个痛苦是加倍的多。我曾经有一次跟一个终日打游戏的年轻人谈话，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说到他的父母，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就是指他的父母，他们才没有时间理我呢，只要我不给他们惹麻烦他们就开心了。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角中有一点点的眼泪，当然他很快的就控制了他的情感，他说没有关系，反正我也不在乎他们。年轻人看起来很酷，其实他们里面是同样的需要有人在乎他们。神的百姓遇到了大的灾难的时候，他们根本都还没有去寻找耶和华，可是耶和华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向他的百姓说话。这样子的故事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中一直重复的出现。神的百姓并不肯听神的话，可是神却多次多方的向他们说话。一直到先知马拉基以后，神才沉默，不再对以色列人说话，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快要来的时候，天才再一次的向人打开，在旷野有人声呼喊。这是神旧约百姓的历史。神新约的子民，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的历史中，神何尝不是一次一次的愿意对我们说话呢？ 可是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属灵的历史，我们都要承认，很多的人，我们是一直应着景象，不肯听神的话，我们只希望神听我们的话。这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到一个地步，他们的生命中，耶和华神对着他们是沉默的，不对他们说话，只等到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他们才会听见神的话。这是极大的悲剧。耶和华的话临到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话是思想的表达。人在世上，特别是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人的小头脑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人都想替上帝找理由来解释。可是事实上，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我们都是非常有限无知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明白神的奥秘呢？难怪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那里这样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做过他的谋士呢？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看到别人有苦难，他一副好像他什么都知道的样子，说哈哈，你是不是有什么罪还没有认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说这样的话真的是很伤人的。我也见过一些弟兄姐妹很热心，可是没有太多圣经的知识，看到别人受苦就跑去说，你要有信心啊，你要祷告啊，神一定会医治你的，神一定会解决你的问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的？神答应的吗？你知道神在这个中间要做什么吗？你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呢？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祷告？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信心？那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看到我们教会另外一家人受到极大的难处，她真的是啊，一副好像她很懂的样子，自己也没有好好读圣经，就到外面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就跑去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某某弟兄啊，我看呢、啊，你们家会碰到这个难处啊，一定是什么祖宗的那个罪根没有斩断了。真的是人家已经是碰到好大的困难，已经非常痛苦，这个时候人家不需要你来给他做师父，更不需要你在这边乱讲话。我有的时候好担心我们这些有热心却不真的明白圣经真理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子可能会绊倒神的儿女？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严厉的警告，如果绊倒一个神的儿女，将来到审判的时候问题很大条，哎，你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事哦。面对一切的苦难，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其实这都不是我们发表意见的时候，这都不是我们多言多语的时候，这其实是我们应该学习听神说话的时候。在平安的日子里，神是轻声细语的对我们说话，在苦难中，神是大声疾呼的对我们说话。 但是很可惜，许多面临苦难的人却听不见神的声音。许多面临苦难的人，好像是约伯的那个三个朋友，不对，我说他们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是错误的说法，因为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比不上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至少还陪伴了约伯好多天不说话。现在的人一看到别人有难处，就在那边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传道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这是传道书第十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提醒。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的话会临到，他会对他的百姓说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学的是听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还有第三方面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先知他所传讲的信息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不是他的意见，这是耶和华的话从宝座上临到先知。因为是耶和华的话，所以他有权柄。因为是耶和华的话，所以他能够给人带来真实的力量和安慰。不错，是约珥的笔记录了约珥书，但是约珥的启示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每一次我们读圣经，我们都要记得圣经是双重作者，是圣灵透过神的仆人把神的心意向我们表达出来。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默示这个字原文就是吹气，约珥在写，但是神的灵像吹气一样的感动他，影响他的心思，影响他的灵魂，所以先知约珥他才能够有真正的启示，对着默示，对着圣灵浇灌有清楚的认识。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圣经中的先知就是人被神拣选，被圣灵感动来替神说话。千万不要把先知想作是算命的，是占卜的，是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未来的事情的，那不是圣经中所讲的先知。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无论是哪一个传道人来跟我们传讲信息，我们要听的不是他的看法，他的意见，我们要听的是他怎么把圣经怎么说告诉我们。只有按着圣经来向我们解释神心意的讲道，才有真正的权柄， 也只有这样的讲道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带进永恒的祝福，否则不过是人的演讲，人的报告，一时可以给人兴奋，但是不会给顺服的人带下永恒的祝福。这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神没有留下别的东西是真正有权威的，只有圣经。任何人讲的道理都要用圣经去衡量它。耶和华的话临到昆图尔的儿子约珥，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是因为旧约中名叫约珥的人还真不少，我去查了一下，总共有12个不同的约珥，大部分都记载在历代志上。譬如说撒母耳的长子，像拿单的兄弟，他们都叫约珥。可是约珥书的作者，他特别要注明他是昆图尔的儿子，说明他跟另外那11个约珥不是同样的一个人。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除此之外，在约珥书的里面，我们再找不到任何其他关于约珥这个人的记载。这样的模式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要学习的。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要努力的帮助别人把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不要人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身上。我有机会在世界各地服侍神的百姓，我最怕听见的就是有人跑来跟我说，哎呀，刘弟兄啊，我在好消息电视台看到你讲的什么题目，哎呀，讲的真好啊，我很喜欢啊，对我很有帮助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反应让我很容易骄傲，非常危险，而且对你的帮助其实还是有限。我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跑来见我的时候，他们说，刘弟兄，谢谢你，你让我更认识耶稣，你让我知道神的伟大，神的慈悲，神的善良，神的信实，神的谦卑，神的温柔。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他是有福的，他的注意力不是在传道人的身上，他的注意力是在传道人所要传讲的那一位耶稣的身上。好像施洗约翰他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先知约珥，他刻意谦卑地隐藏他的自己，但是，就是他这样的谦卑，对我们还是带下了许多的祝福。因为，你知道吗？他的父亲一定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人，所以才会给约珥取这个名字，叫做约珥。因为约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耶和华是神，这一个字就说出了约珥的父亲他是多么的期盼约珥这个人，他一生活在地上，他真的可以把 耶和华神当作神，他真的知道耶和华是谁。这就是早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见面的时候常常彼此提醒说耶稣是主，也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必须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天地的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只有更多的知道耶和华是神，耶稣是主，我们是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就惊讶地发现，这一位神，这一位主，他的话临到了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带下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何等的需要神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们说，主啊，求你借着约珥书让我们认识耶和华是神。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有这样子的一点祷告。亲爱的主，但愿我们不只是在头脑中知道你是神，你是主，你是掌管一切的，你是坐在宝座的。我们不只在头脑知道我们要顺服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每一个细节的里面，我们都学习顺服你，好让你真的不只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你也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我们家里的宝座，我们公司的宝座上。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